启示录一章一到八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是俄梅格，我是创始的，也是城中的。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福分。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只是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他们的份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段经文是21章22节到22章5节。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所，因为主全能的神和羔羊就是城的圣所。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因为有神的荣耀照明，而羊羔就是城的灯。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地上的众王要把他们的荣华带到这城来。城门白天绝不关闭，在那里并没有黑夜。列国的荣华尊贵都被带到这城，所有不洁净的、行可憎的和说谎的绝不可以进入这城，只有名字记在羊羔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天使又指示我一条明亮如水晶的生命水的河流，从神和羊羔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经过城里的街道。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12次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叶可以医治列国，所有的咒诅都不再有了。城里有神和羊羔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了，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了，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谢谢王者乐乐。大家好，包括现场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暂时回国，很高兴你们也今天加入我们的聚会。很可惜我们一会儿挪到圣彼得之后，可能我们无法线上聚会，除非你们让你们小组里的一个人可以用他们的手机，但是我们可能会录音那个声音，所以可能改天就可以听。希望大家继续打开启示录21章22章。发挥想象力吧，福音之家的长老正在开会，他们到了汇报弟兄姐妹领命的环节。假如有一个姐妹好像每一次跟福音之家的人交流批评教会，说 Sir Helens 不应该用一次性的塑料杯，其实我本来打算把其中的一个拿来的，你们应该都见过，我们每次去 St. Peter's 我们用的就是塑料杯，是不是？然后这个姐妹每一次，好像每一次跟福音家提出，我 Sir Helens 干嘛呀，他们怎么那么不理。然后其中一位长老补充说，其实这姐妹曾经尽量说服她不要去海外讲道，在这里留下来吧，在这里准备一个视频就完了。 他很有激情说，基督徒要注意碳足迹的问题。长老们到底要怎么样吗？反正后来我们一定会回到这个案例，尤其是我们挪移到 St. Peter's 之后，可以在小组里讨论。不可否认的是，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不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不要在意环保？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排放新零，分家咱们到底要不要在意？要不要管？不足为奇的是，环保主义者包括许多基督徒，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环保主义者，不知道。好像很多圣公会的教会已经把环保当作他们教会最核心的使命。环保，作为圣公会的牧师，我常常收到很多整个圣公会的电邮，很多内容都是跟环保有关的。但也有许多基督徒，尤其是在美国，对环保这个话题感到无所谓，甚至讨厌。他们说，生态系统正在崩溃，整个地球将要被毁灭，没关系，基督徒不用去在意，神必定带出一个新创造。那么今天的讲道会给我们很有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这是故意的，不是因为我讲的不好，因为半个小时时间有限，我希望我们会去思考这个问题，至少我们会弄清这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不用说公众意见两极分化。我希望今天开展一个对话，我也希望装备大家用正确的视角看待环保，我也想鼓励大家提防世界默认的立场。很多我们所听的都是默认的，我们会发现环保主义者所主张的前提常常与圣经所启示的相互矛盾。同时我想鼓励大家提防许多基督徒相对极端的立场，要么是对环境问题表示过分的关心，要么是对环保表示冷漠无情。这是两个极端的，我不知道你自己偏向于哪一个，过分的、过度的关心，也许你会觉得不能过度的关心。还有一些人，可能包括我自己预备讲到之前，有一点冷漠无情。有变化。借着今天预备讲到，我个人有收获。所以咱们到底要不要在意环境保护呢？说实话，圣经没有经文特别的直接针对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整本圣经的，就是从头到尾，整本圣经的脉络，使我们可以掌握一些至关重要的原则，了解基督徒是否要承担责任，关爱受造世界，看管被神创造的自然。我希望你们已经找到大纲上有就单张上有一个大纲，然后最上面的右边你看有一些参考经文，可以多了解一下整本圣经相关的经文。我鼓励大家不是现在去查，回家之后你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参考这些不同的经文，从圣经的开始一直到结尾读一读。今天我想集中在圣经的结尾，也就是 Helena 给我们读的21-22章启示录21-22章最后一次 IGG 的小组查经。对不起 Houston 的弟兄姐妹，我们大部分人花了一个晚上熟悉了解这美好的画面，如果你不在我们当中，那很高兴今天你们也可以得到益处。原来使徒约翰 他牧养性的目的就是激励面对患难者的远先读者能忍耐到底，最后可以得胜。那么通过所记载的很生动的图画，他鼓励初代教会看清幕后属灵的现实。所以当然今天的讲道也应该起如此的作用，激励我们去忍耐到底。但其实这段经文比较独特，它的内容同时应该塑造基督徒的世界观。当然每一段经文应该塑造我们的世界观，但我觉得关于新天地的圣经的结尾的这样的一段经文是特别关键的一段经文，来塑造基督徒的世界观，它应该带来根深蒂固的影响。你想想，基督徒的婚姻观、基督徒的工作观都应该被新天地的画面塑造。那么基督徒如何看待环保也包括在内。圣经最后两章经文作为神救赎计划的高潮，围绕着经文的中心思想，今天我们会考虑钉钉在新天地的场景可以帮助我们如何看待环保，它应该带来很大的影响。你看单单第一点，我们先看钉钉新天地的场景帮我们珍惜神永不变的美意，神永不变的心意。什么心意呢？也就是神想要与他的子民同住。明白这一点，应当彻底的改变，彻底的影响我们如何看待环保这个问题。圣经第一句话，如果我们到圣经的开头，创世纪一章一节，神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天地。那么现在看一下启示录21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还也再没有了。然后让我们一起读22章1到2节，好不好？22章1到2节，天使又执事，我不知道那天在 IGG 查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特别提这一点？我相信至少提了，就是管传着这两段经文有许多创世纪一到三章的回声，对不对？要么是伊甸园，还是新天地，两个地方都有河流，都有结出果子的树，都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乐园，都是好的，对不对？都是美好的。那么回家之后读创世纪一章，你会注意作者三次重复同一句话，神看这是好的，神看这是好的，神看这是好的。那么继续读到创世纪2章9节，有下面这句话，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起来，能悦人的眼目，悦人的眼目是好的，非常好的。创世纪一章每一个动词的主语都是神，他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他的旨意而存在。所以到了圣经的结尾，我们看到新天新地呢，你看21章第6节，神是谁？神是创始的，也是成终的。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们很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独一无二的上帝，按照基督徒，按照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只有一位神。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样，他是神，因为他创造了万有。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没有任何别的，只有他。他是 创始的也是成终的。那么定睛新天地的场景，帮我们珍惜神永不变的旨意。他的心意是不变的，借着他的创造宣扬他的荣耀，要么是在第一次创造这个天地，或者创造了新天新地，一样，他的旨意是一样的，没有变的，是永不变的。他的旨意是什么呢？借着他的创造宣扬他的荣耀，借着他的创造宣扬他的荣耀，让我们赞叹他的伟大，让我们欣赏他的成就，让我们享受他的美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被大自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它格外的形状，它美丽的颜色，它壮观的大小，就让我们体会神的荣耀。非信徒朋友们，你认为这个世界是通过偶然的过程而存在的吗？你很厉害，你真有信心。以我看，作为一个真诚的无神论者，你所需要的信心比我们基督徒还要多。哇，偶然的，哇，你很有信心。基督徒，咱们要提防轻看受造的自然。物质本身没有问题，定睛新天地的场景，我们可以弄清生活在新天地不是活在一个虚无缥缈不是活在一个虚无缥缈的没有实体的一个世界。没有。弟兄姐妹，当然我们要珍惜独一真神的创造，因为到了新天地一样也会有实体。其实我们没必要等到下一次回国去桂林也好，或者是你老家特别美好的一个地方，或者我们下一次去 Ashburnham 退休会，没必要。我们没必要去特别的一个地方能享受被神创造的自然。无论是伦敦最落后的地方，还是世界任何其他的地方，我几乎可以保证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找到原因欣赏神美好创造的一方面。甚至英国再一次 下雨，我们也可以享受，哇，神是这样的设计的。珍惜是应该的，因为这一直是永不变的心意。但福音家，我告诉你，最近默想21、22章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焦点一点没有集中在大自然本身。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刚才 Helen 读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提大自然，无论圣经开头或者结尾，焦点在于神与他的创造同在，尤其是神与他的子民同住，神在院子里行走。我们已经留意创世纪一章作者三次重复，神看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但到了一章的结尾，神已经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作者补充，因为他刚刚创造了人类，他说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换句话说，创造的高潮就是神创造了人。从一开始神的美意就是与人享受最亲密无间的关系。不然我们一起读21章3节，启示录21章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把目光放在新天地，帮我们想起神永不变的心意。其实22章也提到这点，你看22章5节，神和人一起做王，这不是新的计划，从一开始这就是人的志愿，做王 看管并治理受造世界。神和他的子民享受最美好最亲密无间的关系，人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为了作为使者代表神来管理他的世界，像诗篇八篇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这么奇妙的尊严，代表神管理这个世界，关爱受造世界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就是人，这是就是我们的职分。但弟兄姐妹，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要轻易接受世界默认的立场，我们都突然一下子要变成环保主义者，没有。实际上环保主义者所主张的往往会轻看人类，你知道吗？环保主义者常常轻看人类，好像21世纪的环保主义者以为人是有问题的，他们以为人就是寄生虫 parasite。 弟兄姐妹，咱们不应该天真的觉得理想的状态就是地球没有被人类碰过，地球没有被改变。不可否认的是，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生态系统将要崩溃，这些问题常常的确是因为人的自私，因为人的贪婪。但咱们不要以为减少人的影响能解决环保问题，其实这是跟当中第二点有关系。钉钉新天地的场景使我们看清主要问题的原因，看清主要问题的原因。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伊甸园外的现状只不过是神美好创造残留的影子，现在的世界只不过是神美好创造残留的影子。每一次我们在基础课上查创世纪二章的时候，我们问慕道友说，这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怎么样呢？相比呢，截然不同。如同一个美丽城堡的废墟，按照罗马书八章，这是其中的一个参考经文，回家之后你可以读一读，按照罗马书八章，所有被造之物都一同呻吟，同受阵痛，直到如今。启示录22章3节，其实这是我个人圣经中最喜欢的经文之一。你看22章3节，所有旧族不再有了，我太喜欢这句话。到了新天地，我们很清楚会看到所有咒诅不再有了。稍后我们会考虑将来那一天我们所等候的新天地，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个时刻还没有到，对不对？有没有人已经到了？我告诉你，肯定，我们到了就知道我们到了，咒诅不再有了。按照罗马书八章的描述，现在被造的万物仍然附在虚空之下，被造的万物还在盼望自己得到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所以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人盼望将来的那一天，整个大自然也一样呻吟，特别期待将来那一天被释放出来，因为这个咒诅也是影响我们的大自然。环保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创世纪三章早就开始需要思考环保。犯罪堕落之前那就不一样了，犯罪堕落之前伊甸园是十全十美的，但人的悖逆把一切彻底的改变，从乐园被驱逐出去，那后果实在太严重，天与地隔绝了，痛苦挫折是伊甸园外不变的现实，这不是新的问题， 这不是最近几百年之后所发生的，这一直是我们世界所遇到的问题。那么众所周知，不只是人受影响，大自然也包括在内。那让我们一起读21章第4节。21章第4节，他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无论你具体在世界哪一个地方，包括没有被人碰过的热带小岛，先前的事还没有过去，死亡、悲伤、哭号、痛苦一直会感染我们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都会受神咒诅的影响。那么定睛新天地的场景是不是帮助我们看清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用 fossil fuels 太多了，主要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愿意换我们用的什么什么。定睛新天地的场景是不是帮我们看清主要的问题？我们往往以为只要政府多提供一些教育，或者至少政府可以鼓励大家更多避免过度开采自然资源，那我们就可以保证下一代能好起来。各位，咱们要放弃幻想，我们要认清现实。国际协调或者教育方针都根本无法解决这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不管 COP28、COP29、COP30、巴黎协定或者将来新的主动做出多大的贡献，地震、海啸、飓风，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基因的突变也一直会发生。即使将来先进的技术多么的奇妙，使我们能扭转气候变暖的趋势，很期待希望，但归根到底现在的创造被咒诅。所以现在花很多的功夫保护环境，仅仅是给一个得癌症的人贴创口贴而已。我再说一遍，花很多的功夫保护环境，仅仅是给一个得癌症的人贴创口贴而已。但不要误解，明白这点并不意味着你我没有责任采取主动看管我们的世界。那么结束之前，让我们简短的考虑3章第3点。这些原则很重要，后来我们在 St. Peter's 那里可以开始讨论具体如何应用在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原则很重要，包括3点。等候彻底全面的更新。定睛将来的新天地确实会帮我们现在借着忍耐来热切等待，讨先喜悦的去看待环保这个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我们值得花一点时间去思考，什么词呢？新天地。新在哪方面呢？在哪方面算新呢？我们已经考虑过神永不变的心意，借着他的创造荣耀他自己。但有一个问题，旧的世界多大程度会延续到新天地呢？据我所知，某一些基督徒不够强调新这个词，他们以为通过基督徒的努力，我们现在把天国降临，所以他们说环保很重要。我觉得很多圣公会就是走这个误解。但21章第1节很清楚，将来有新天地，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或者第4节，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将来的盼望是一个新的天地。甚至我们刚才读的22章5节，不再有黑夜了，不需要灯光或日光了，这是完全新的。耶稣传道多次提醒，将来人子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必显现，就是再来的时候他会实行审判。他说当时像挪亚和罗德的那些日子里发生的那样，洪水到来把一切毁灭了，烈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一切都毁灭了。包括我们借着很好的一些环保的项目所成就的都会被毁灭了。将来是个新天地。但同时咱们要提防过度反应。我认为某一些基督徒过分强调毁灭这个词，轻看更新这个概念。让我一起读21章5节。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看我吧。我必须承认有一段时间我误解这一点。此后我相信耶稣再来把基督徒带到一个平行宇宙，到时候旧的世界已经被毁灭了，新天地将来将是完全另外一个地方。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最近我越来越意识到圣经所讲的却不一样。我现在所理解的神的心意不是把这个世界除除掉，而是把这个世界更新恢复。无论是洪水或者火烧的比喻，都有洗净和精炼的作用。你可以回家之后再次看挪亚方舟那个故事，创世纪7到9章，不是完全新的一个世界，而是借着一个洪水来洗净我们的这个世界。那么如同20年之后去乌克兰的马里乌普尔，第一次用这个名字，马里乌普尔，马里乌普那个城市大家都之前都不知道，现在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看新闻你们知道了。反正20年之后去马里乌普尔，你可以说你去了新的城市，毕竟旧的城市在2022年完全被毁灭掉。但我估计新的城市跟旧的城市有一些共同点，至少是同一个地方，可以把它认出来。那么上周我们考虑到复活的身体，如同一个橡子死去后来变成截然不同的栗树，那基督徒的复活的身体和我们现在旧的身体很不一样。感谢主，我的肩膀好了，甚至我们很不一样。有一些人说啊，因为耶稣复活了是跟我们现在的人类一模一样，不一定能够从那个经文说我们将来的身体会这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旧主不再有了，但是呢到那个时候依然是 Henry 同一个人，有一定的连续性。其实我们应该很熟悉这个概念。1993年，当我第一次信主，我被重生。按照使徒保罗，当时我已经是新造的人。格林多后书5章17节，我是新造的人。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你是新造的人。那么93年那个时候我成为一个新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再是 Henry 同一个人。然后将来我确实会有复活的身体，但依然是我。2天之后我岳母，我们会把她的身体烧了，她几个星期之前离世了。那么我们会有 cremation， 她的身体已经就没了，但她会有复活的身体。 但不是完全新的一个人，是同一个人，但是有新的身体。那一样，以我看，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一个更新的世界，是同一个地方，但是是崭新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等候新天地，依然是这个世界，但它必定有彻底全面的更新，旧族不再有了。到时候认得出来是同一个世界，但是是全新的和更好的。我们已经注意到22章伊甸园的回声，在这个旧的世界，我们与神隔绝了，有基路伯看守同往生命树的道路。但你注意到没有，22章第二节，新天地那里不单有生命树，河的两边都有生命树，树叶也可以医治列国。然后最最宝贵的更好的方面，就是会有羔羊在中间。我们一起读22章3节，所有咒诅，耶稣是真正实现了诗篇八篇我们聚会开始读的那段经文。耶稣是唯一能够完美的治理世界的人，感谢神，他是完美的做人。然后最后他钉在十字架上顺服神的命令，他作为受害的羔羊彻底的解决了咒诅的问题。那么基督徒绝对不要对气候变化表示过分的关心，咱们要耐心等待一个新天地，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被动的等待。最近两周我被提醒，基督徒，其实我们都被提醒，上周日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投身更大的工作，路加福音约翰福音21章，我们也被提醒，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焦点不在于这个旧的世界。基督徒现在注重福音事工，让更多的人听到受害的羔羊，因为单单是因为听到受害的羔羊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才可以有特权进入那将来的新天地。所以当然我们注重在福音事工。若你不是基督徒，我告诉你，环保是次要的，按照基督徒是次要的。很希望你愿意继续了解如何得到新天地的特权。你想得到这个特权吗？我们可以告诉你怎么去得到。弟兄姐妹呢，你已经有了，感谢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万物一时的盼望。当然我们要注重宣扬福音，但别忘了我们的行为也起很重要的作用。咱们要给世界提供一个缩影，我们的行为要提供一个了解新天地的窗口。将来旧族不再有了，到时候我们不会停止工作。22章5节后半节，神的子民要做王，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到新天地我们会管理新天新地。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被重生的基督徒当然要关爱受造世界，这是一种生活的姿态和方向，体现出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他计划最终的目标。人是被造的，我们当然要看管神的世界，这一直是神永不变的心意，他没有改变计划。当然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当然我们要躲避不切实际的期待这个世界要被毁灭的，但现在我们要让大家看到一个人要怎样呢？我们是被造的，但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那我们当然要管管这个世界。那是不是意味着 St. Helens 不应该用一次的塑料杯呢？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取消所有将来的短宣呢？ 或者你这次不用回国，已经等了三年，你现在就不用回去，你用视频已经习惯了，你别去，因为这个对环保不好。是这个意思吗？我们一会儿分组讨论。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我所介绍的这些原则来探讨这些案例，并且讨论基督徒参与环保的具体应用。Tom 做一个结束祷告之前，我们一起唱最后一首歌，然后下一步 Tom 可以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最后会被毁灭掉，我们现在教会的使命不是去环保，教会的使命是带人做耶稣的门徒。耶稣没有说我以后要再来，你们等候的时候你们要去管理这个世界，没有，他没有这样。但是我们还活在旧的世界，所以我们还是依然作为人。那么这次预备讲到我个人比较受被提醒的是，当我们想到新天新地，同样我们要思考最后我们 依然要做王，我们依然要照着神的形象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没必要去等候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承担这个责任。我们作为人，那作为人我们是被造的，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当然我们要关心，但是教会是不是要花很多功夫去鼓励大家去参与各个不同的项目，我个人觉得倒不需要。
是，可能这个上面也有一个那说教会我们指的是多大和多小的，这样就是作为我们每个人现在在英国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不是作为一个好像你就是上帝放在这个地方上面管理这个世界，而是我们在之上还有组织，就是包括教会也是一个组织，然后国家和政府也是上帝所设立的这样一个组织，就是我们可能这也是像在罗马书12章13章我们看到的，就是顺服政府也是基督徒在现在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政府也是神所设立的来管理很多这些事情的，就是教会从来没有说要被要求要管理司法是吧，就是管理就是国家的司法，而是教会是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寄居的这样一群人，可以说同样也是在神所设立的，在现在这个时代神所设立的政府之下的。那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也问到，那政府应该关心环保吗？如果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只是就是在癌症上面贴创口贴，其实政府当然应该管，因为这就是他们神所设立他们的一个职分。如果英国政府丝毫不管，就是当你家里面自来水打开里面淌出来都是污水喝不了，当你走出去空气完全是一呼吸就让你死，那这政府肯定是失职的，他没有做到他应该管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事情是不是教会要管这个事情，我觉得刚才还有人的回答、
就是、所以我其实好几个问题关于政府，我希望因为今天开展一个对话，我希望我们更多关心的不是政府要不要管，当然他们要管，但是很多政府不管，反正这个无所谓，到底我们自己管不管，我个人认为我们要管，但是我们要多大程度管，那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要讨论的。那么我认为这主要是关于我们如何做见证的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教会的使命？那教会的使命就是做见证，那这个有一点像我们是不是要过金钱的生活，当然是。我们谈到做见证不单单是谈到我们是不是可以很清晰的传福音，我们的行事为人也起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关怀受造世界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比如说有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可持续时尚，就是 sustainable clothing 是吧，就是我们这是不是影响我们如何买衣服，我觉得应该的。就是如果我们以为啊，我们个人的决定微不足道太渺小，我们个人无法影响整个环保问题的局面，那就算了吧。没有，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开始，然后我们做这些决定是在神面前，我们要讨神喜悦的来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如果我们花钱买衣服，买最便宜的衣服，然后这个决定导致到一些伤害人的后果，那这肯定不讨神的喜悦，是不是？那么还是要平衡一下，如果我们觉得一定要花很多钱 一定要买什么，那我们可能就没有钱来奉献做福音事工，
或者自己生活就是
自己，对，
因为可能有些非基督徒他们甚至说就是要要求穷人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然后来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可能没有说到我们说其实神最关心的事情，与其是关心这个就是没有生命的受造之物，其实他对于人之间的关系他可能会更关心这个国家的公平和正义高过这个就是说你对于环境的保护。然后其实很多关于环境的事情为什么它是个重要事情，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是一个关于你有没有因为不保护环境，因为你的人的私心，因为我们的很多一些这样的一个行为导致伤害到别人的健康和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就是乱扔垃圾就是大家都不管，然后导致到很多的穷人可能他们最后的饮用水都被污染，他们自己的健康也受到伤害。就如果觉得我们在中国长大，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包括环保的一些问题，就确实是就是因为我们的自私和贪婪而导致环境真的被污染，包括北京的沙尘暴，我从小在昆明长大，那滇池我妈他们那个时代是可以游泳的，现在是恶臭难闻的，就是因为我们要追求这样的发展和牺牲去伤害别人的健康等等。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因为环保是和是没有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就是我们没有去关心这个，是因为没有去爱这会对别人的影响。
所以圣经有没有说我们要环保？没有很清楚说一定要参与什么环保项目，但是他很清楚说你要爱神要爱人如己，那么环保肯定是其中的一方面，是吧？其实有一个问题关于具体的步骤，其实你们也在小组里刚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希望这个讨论我们可以这几天继续来思考。我自己预备讲到的时候有一些新的启发在回答这个问题。第一呢，我觉得我们要注意我们比如说如何花钱，我们如何做决定，比如说你想买车，那什么样的车，我觉得想到影响环境这个因素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我是不是一定要车呢？这可能可以思考到环保这个问题。或者我吃的什么食物呢？我一定要买进口的吗？还是是不是我可以常常尽量吃一些当地的食物？英国食物好不好吃？那怎么？那我的动机呢？我的动机是，这不是从某种程度来讲是次要的问题，但是还是我希望鼓励大家，还是想一想我们的决定如何体现出我们爱人如己，因为我们的决定会影响别人，可能是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住在孟加拉国的，可能50年之后他们变得无家可归的，因为洪水等等，所以还是值得去思考，不要自私的去做这些决定，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
是，
所以注意，还有什么？小心，我觉得小心很重要。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在环保这个问题，我们非常容易论断别人，所以也许我们自己开始很有负担，说啊、哦、这个很重要，但是看到别的基督徒没有，甚至啊 ，Sir Helen 用塑料杯怎么回事？其实你知道吗 ？Sir Helen 用塑料杯是因为真的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搞了一些研究，我们发现我们用 recycle 怎么说？
回收的
塑料。然后买比用那个 dishwasher 怎么说洗碗机对环保更好，真的，他们做了这个，但是问题是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容易论断。那常常我们论断别人，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动机，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我觉得特别要小心。为什么这点特别的重要？是因为21世纪的社会，环保主义者占道德制高点。真的是叫道德制高点，过道德生活的捷径，就是一个 shortcut 去作为一个道德有道德的人。所以呢，单单关心地球的状况，并不能让你成为一个好人。拯救地球，过关心环保，就是才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美德。这个要小心。福音家的弟兄们，我希望我们不会这样的。不是因为我环保我是个好人，没有，我们都是梦里的罪人。
是 可能另外一点也有补充，就是可能包括在环境和气候很多这些科学的议题上面，其实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的非黑即白，就媒体很可能好像只有一种，然后基督徒可能也有不同的，我觉得我们特别要小心把对我们理解不同的基督徒马上就打成反派，然后马上就说、哦、那些人都是怎么怎么样、哦、他们就是不相信科学，或者是他们就是太迷信科学，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也需要小心，因为在不同的政治光谱上面基督徒可能有不同的倾向，包括我们自己的倾向可能也会让我们自动的论断在另外那个方面的基督徒。
环保主义者非常明显的是他们常常太自高自大，觉得因为我们对这个科学很清楚，我们知道100年之后如果一直这样走，我们一定会导致到什么现象，这个很危险，我们不知道，我们真不知道，我们是渺小的被造的人、
嗯、就是在他们的那个理解里面没有神的审判在里面，
是
没有现在已经被审判，将来还有一个的审判，
没有神的审判，也没有神的美善，不知道他会怎么样的帮助要管理世界的人，可以给我们新的想法，可以有一个新的先进技术能够抵挡什么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要特别小心，所以注意小心。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自己去参与一些环保的，说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但是如果你每天晚上看 Netflix， 然后其实有一些自由的时间，我不是说参与环保而不参与福音事工，是不是可以一起做？我个人认为，如果你的非信徒朋友不多，你最好可以找到一个当地地区的一个环保项目，因为那些人特别愿意跟你交流，因为他们想给你介绍他们当地环保的事工，那你认识他们，可以给他们传福音，你也可以让他们知道基督徒也关爱这个世界，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参与一些当地的环保项目，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思考，然后把它当作一个传福音的平台。
他们最后的问题我看
有没有别的，还是我个人的，
是那 Henry 你有没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得着和收获呢，关于这个问题你在预备的时候？
主要是我想继续思考，因为说实话 我以前没有特别的想过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有一个新天地，那我就不太关心这个世界，没关系，当然我欣赏这是美好的世界，但我觉得环保主义的有点疯了，我们要去。但我现在确实，我第一个回应是我要悔改，我没有特别的意识到我做管家，我要关怀这个世界，然后我应该比非基督徒做得更好。但是他们也许花更多的时间，他们做得不好，因为他们不理创造者。他们过分关爱受造世界，并没有考虑到创造的独一真神。所以 我第一就是悔改。第二呢， 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我可以更多忧伤现在被救走的世界的情况，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就是这么乱七八糟的情况。我觉得每一次看到新闻媒体上的报道关于环保，我希望以后我更多忧伤我们活在一个被咒诅的世界，更多忧伤人的罪、人的贪婪、人的腐败导致到这么严重的一些后果，我觉得忧伤是理所应当的。但同时我希望我以后的回应是更多祷告，求神让21世纪的人被醒起来，意识到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然后不管我们环保做出了主打的贡献，我们的问题不是大自然得病了，我们的问题是人的罪，然后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耶稣来带我们到一个新天新地。所以我的一个 resolve 怎么说， 我决心以后跟非信徒谈到环保，是把它当作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告诉他们圣经也很关心这个问题，甚至这个问题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严重，然后神自己将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耶稣他想带我们到一个新天新地，不是一个完全另一个世界，是同一个世界，但是到时候咒诅不再有了。
是， 就可能我听过有一个人的总结，就关于那个跟你说也挺像，就是当人提到环保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但是解决的方法也比我们想象的更好得多。就是当人类觉得环保这个世界的环境或者环境危机，人类要面对灭亡，但是其实更大的灭亡是来自神的愤怒，和但是更大的解决方案是耶稣基督他的新的创造和他的救赎。
那么今天像我们说的是开展一个对话，希望我们可以继续谈。我们现在有三分钟的时间，我希望我们的小组可以几个人来带领大家做一些祷告，然后最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会留下来，所以如果有一些问题你刚才没有，你发了问题但是没有被回答，我们可以继续回答。好，我们先祷告。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世上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因为他把地奠定在海上，使世界安定在众水之上。主啊，我的真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这么美好的世界，也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做人我们是得到了特别奇妙的尊严，作为你的使者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王来管理这个世界。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每天的行为，我们的所做的决定常常并没有反映出我们对这个秩序的理解。主啊，我们常常没有把它呼出来，但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更加清楚地明白，当耶稣再来，他会带来一个新的地，一个新的世界，天会重新与地连接在一起。主啊，我们太期待将来的那一日，到时候就不再有了。但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确不是非黑即白的，但是我们知道非黑即白的就是我们要爱你，全心全意的爱你，我们也要爱人如己。所以主啊，求你越来越让我们的动机讨你的喜悦，越来越让我们所做的决定，每天的生活可以更加的去关注如何做管家，如何可以为你做见证。主啊，求你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智慧，跟非信徒朋友来讨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是不是要环保，而是我们是不是得救。主啊，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思考和讨论。感恩祷告，奉主名求，阿门。